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竞争到诺贝尔奖，文明与野蛮的分野；第二个是赖清德双十讲话，加强台湾国防韧性；第三个是以哈和平协议生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政府10月10号凌晨批准了加沙和平方案第一阶段协议，那么为以哈停火铺平了道路。那么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现在和以色列达成的是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同意停火，但之后还有很多条件需要继续谈判。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贝德罗西安表示，在协议批准24小时之后，加沙将全面停火。停火开始之后，以色列军队将会退到他们控制的加沙边界线。哈马斯有72个小时释放所有的人质。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哈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结束加沙战争。他说，美国已经保证战争已经结束。那么事实上，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要实现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双方同意交换囚犯，但是仍然需要敲定最后的名单。此外，哈马斯是否放下武器，未来加沙由谁来管理等和平协议的核心内容仍然有很多关键的细节没有结论，以色列和哈马斯还要继续谈判。不过协议达成本身说明哈马斯放弃了大部分的筹码，这是加沙和平的关键。那么在加沙，以色列人欢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欢迎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第一阶段协议，这意味着战争结束，联合国将会向加沙提供紧急援助。那么加沙战争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当时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南部，杀害了1200名以色列平民，哈马斯还劫持了250名人质。以哈战争到现在已经造成了67000人死亡，加沙已经被夷为平地。这是第一。第二，10月10号是台湾的双十节，就是中华民国国庆，今年是中华民国成立114周年。台湾赖清德总统将会在双十庆典上发表讲话。台湾媒体报道说，赖清德总统在讲话中强调，台湾将从实力到韧性来强化国防坚韧力，将会在2026年台湾国防开支体，将会把2026年台湾的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 路透社报道，赖清德将会宣布名为台湾之盾的全域防控系统。那么台湾之盾是一个分层防御、高度敏感、高度感知、有效拦截的严密防空系统，它用来编织保护台湾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网。台湾之盾防空系统主要是把现有的防空武器装备进行整合，加强智能化和自动化，形成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应对日益复杂的威胁，比如无人机、火箭弹、导弹、战机组成的组合式的威胁。赖清德的讲话提到，台湾为自由民主构建一道坚固的防线，台湾将负责任的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现状。台湾目前的防空武器装备已经涵盖了从大气层外到近迫防御，整个都已经覆盖，它能够应对不同的攻击，比如说大气层外的弹道导弹，那是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那么中高空的战机巡航导弹有爱国者二型、爱国者三型，有天宫三型防空导弹，中低空战机包括导弹有天宫一型、天宫二型，美国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那么低空的侦察机、无人机和低飞的战机有复仇者飞导弹、 制真导弹、陆舰一型、陆舰二型、天兵防空系统啊。那么迫近的导弹、火箭弹有方阵快炮。那么分析认为，赖清德指出，增加国防预算并非漫无目的的增加开支，必须有效地应对敌情威胁，同时发展国防工业。那么除了构建台湾之盾防空系统，赖清德表示将会增加预算，引进高科技和人工智能，构建智慧化防御作战体系，发挥不对称的战略组合效能。他强调，台湾将会加速国防工业升级，强化武器装备韧性，提升国防工业的能量，成为盟友信赖的安全合作伙伴。赖清德以二战终战80年说起两岸关系。赖清德指出，当前威权主义持续扩张，国际秩序遭到严峻的挑战，台海、东海、南海和第一岛链的安全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他强调，台湾是印太和平稳定的纽带啊，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将会致力维护现状。他期待中国能够成为体现大国责任的成员，停止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二战历史文件，放弃武力或胁迫方式改变台海现状，共同维护印太和平稳定。另外，联合报报道，台湾国防部10月9号发表2025年国防报告书，报告书指出，中国正在通过灰色地带骚扰、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情报战、经济胁迫等方式压迫台湾，目的是要动摇台湾民心士气，营造社会对立的态势，等待时机和军事威胁相结合，对台湾进行军事行动。报告指出，国军正在外岛加强应对中国无人机骚扰的训练，国军在没有无人机干扰器的情况下，已经掌握了使用信号枪、步枪、机枪等武器应对无人机啊，已经形成了夜间作战能力。今年国防报告书增加了战伤救护的篇章啊，报告透露，国军已经参考美军实战经验，推行单兵战伤救急救和三级战伤救护训练，提升官兵自救互救的能力啊，这是第一二。第三，香港网媒报道，谷歌10月8号前后向香港的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前区议员刘嘉文和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成员张希琴发出通知，通知说有国家级的黑客正在试图窃取他们的账号密码。目前身在英国的张希琴说，他接到谷歌警告的时间是在中国的办公时间，相信是中国的安全部门正在尝试入侵他的账号。谷歌表示，国家支持黑客入侵的情况只会发生在少于 0.1% 的用户身上。身在英国的刘嘉文说，最近有十多位民主派人士都接到了谷歌的安全警告，这些人都不是公众人物，有的人甚至不是香港人。身在澳大利亚的许志峰在脸书上发帖说，究竟是世界上哪个崛起的强国，哪个怯懦的政权会支持黑客以非法手段去对付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另外，明报报道，香港警察国安处10月9号传唤海外香港议会议员夏海俊的兄长问话。超级无聊吧。夏海俊现年60岁，90年代移民台湾，2011年回香港参与反财政预算案示威，之后他参与了香港议会的筹备工作。夏海俊要求市民提供香港官员、法官和警察的个人信息，要把这些人打压民主活动的人送上国际法庭受审。那么今年7月，夏海俊宣誓成为香港议会的议员，香港警察国安处随即悬赏20万通缉夏海俊，原因是他涉嫌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香港警察国安处一直在搞连坐，2023年7月到现在已经传唤了超过50名流亡海外的民主派人士的家人亲友问话，这就是还在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那种连坐啊。这是第三、第四。美联社报道，美国弗吉尼亚东区联邦检察官哈利根10月9号向弗吉尼亚州联邦法院起诉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指控詹乐霞犯有银行欺诈和向金融机构做虚假陈述的罪行。起诉书说，詹乐霞在2023年在弗吉尼亚州买了一套房子，他在申请贷款的时候把这所房子申请为第二居所，目的是为了拿到更优惠的贷款条件，但实际上詹乐霞把这套房屋用来出租。这是美国总统川普对詹乐霞采取的报复行动，这也是一起政治诉讼。詹乐霞在2022年起诉川普夸大资产价格，拿到贷款和融资优惠条件，法院后来判决川普必须返还非法收益加上利息，总共是 4.5 亿美元。川普总统今年上任之后马上要求司法部起诉詹乐霞，但是当时的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检察官希伯特认为证据不够，不能起诉。9月20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詹乐霞、科米和参议员谢夫罪行重大，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被起诉，这件事情损害了政府的信誉。在川普的压力之下，弗吉尼亚东区联邦检察官希伯特辞职。川普随后任命白宫助理叫哈利根来接替希伯特的职位，但是哈利根完全没有检察官的工作经验。从10月9号哈利根正式起诉詹乐霞。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哈梅耶斯表示，对詹乐霞的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令人震惊的滥用权力。他强调，如果美国还有一点正义，就应该驳回这起诉讼。新泽西州司法部长普拉特金说，这一起诉讼让人联想到独裁政权的骗局。除了詹乐霞，两个星期之前哈利根检察官还起诉了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指控他对国会撒谎。川普报复科米是因为科米启动了对2016年川普竞选通俄门的调查。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今年8月份说，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就是一个报复性的总统任期啊。果然啊。第五，澎湃新闻报道，江苏省人大常委会10月9号任命刘晓涛为副省长并且代理省长职务。那么9月30号江苏省前省长许昆林调任辽宁省委书记啊。那么刘晓涛现年55岁，他的仕途横跨广东、浙江、江苏三个省啊。他担任过汕头市长、潮州市委书记、浙江省的副省长、苏州市委书记啊。那么今年5月刘晓涛升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现在又担任江苏省的副省长，现在是代省长，那就是接省长的位置啊。那么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进行了一轮新的人事调整。9月份广东省的省长王伟忠调任内蒙古的书记，接替孙少成啊。那么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出任广东省政府的党组书记，他会出任广东省的省长，那两个省长换了。今年7月韦涛出任广西的主席啊，陈小江出任新疆的书记，6月卢东亮出任山西省的省长，3月王新伟出任辽宁省的省长，1月罗东川出任青海省的省长，戈马泽登担任西藏的主席啊，李殿勋任湖北省的省长，刘杰任浙江省的省长。其实这已经换了一小半的省长都换了。这是第五、第六。新华社报道，中纪委10月9号宣布 湖南省人大副主任乌兰因为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调查。乌兰蒙古族啊，女性啊，今年62岁，她出身是共青团系统，长期在内蒙古任职啊。那03年乌兰出任内蒙古的副主席，06年出任内蒙古的宣传部长。那么宣传部长他干了10年啊，到了16年，乌兰就跨省调动去了湖南省当副书记。当时他是全国仅有的3位女性的省委副书记啊。23年乌兰改任这个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他被查。乌兰是今年第45位被调查的中管干部。什么叫中管干部？就是中央管理的干部，叫中管干部。中管干部今年有45位被查，所以中央管理的干部也没管得不怎么样啊。他也是20大以来第5位被查处的女性高官。就在一个多月前，也就是8月22号，内蒙古的主席王丽霞被调查。王丽霞是在2021年接替这个布小林担任内蒙古的主席。当时布小林在内蒙古的两会上做报告，突然晕倒。那么乌兰、王丽霞和布小林都是蒙古族的女性高官。这是第6、第7。中国天气网报道，10月9号是黄金周第一个工作日，北京出现了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10月8号凌晨到10月9号上午的28个小时，北京市累计降雨达到 46.6 毫米，是大雨级，城区累计降雨是 53.6 毫米，达到了暴雨级。北京气象台指出，降雨量比较大的区域集中在房山、门头沟、通州、大兴一带。那么这场连绵秋雨将会持续到10月11号中午前后才会逐渐结束。受强降雨影响，北京市气温骤降，10月9号的最高气温只有12度，创下10月份上旬历史的低温记录。10月10号最高气温也是维持在12度左右。另外，中央气象台10月9号晚上发布暴雨蓝色的预警，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达到80毫米。第8，法国24台报道，欧盟委员会10月9号宣布对匈牙利政府在欧盟总部进行间谍活动展开调查。那么这次调查的起因是匈牙利、德国和比利时等3个国家的媒体联合的一个调查报告。报道指出，匈牙利政府从2012年到2018年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间谍网络。匈牙利政府的特工人员以匈牙利常驻这个欧盟代表团作为掩护进行活动。他们从欧盟的匈牙利籍工作人员手中获得欧盟的敏感文件，甚至要求这些匈牙利籍的工作人员修改或者是删除草案中的部分内容，让匈牙利政府获得利益。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在10月9号表示，这些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欧盟委员会将会严阵以待，并且会成立内部小组进行调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上任以来，匈牙利出现了民主和法治倒退的情况，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匈牙利政府阻挠欧盟通过对乌克兰的支持政策，导致和欧盟其他国家成员国的紧张关系。那么现在发生这起间谍案，又进一步的加剧了这个匈牙利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紧张关系。那么针对匈牙利这种拖后腿的行为，欧盟采取了冻结匈牙利资金的措施。到今年6月，欧盟还冻结着匈牙利18亿欧元的资金。这是第8、第9。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10月8号宣布人工智能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规模达到10亿欧元，目的是加强人工智能在欧盟关键行业的应用，同时推动欧盟减少对美国和中国的技术依赖。那么这个 A 计划涉及的关键行业有10个，包括医疗健康、制造业、能源、交通、建筑、 农业食品、国防以及媒体文化等等。欧盟发布的配套说明指出，这项计划的重点是把现有的资金更快地引导到产业第一线，中小企业也必须要覆盖到。这个 AI 计划还要求欧盟的成员国政府优先购买欧盟企业的产品和技术，通过政府、企业、大学之间的合作，形成完整的欧洲 AI 生态产业生态。另外，欧盟在10月8号还同时推出了一个叫 AI in Science 的策略，这个策略是为了支持把科研领域的算力和人才布局。那么欧盟把 AI 计划和 AI in Science 并列称为欧洲人工智能产业和科学的双支柱。这是第九、第十。香港零一报道，香港山顶道一号豪宅10月8号发生自杀案件。那么山顶道一号沦为最贵的凶宅。山顶道一号是香港顶级富豪聚集，香港山顶道本来就是香港顶级富豪的这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山顶道一号是重庆中渝置地董事长张松桥的住所。张松桥是04年4月1.38亿买下来的山顶道一号。那么山顶道一号是06年落成，占地是1300平方米，它使用面积有520平方米。山顶道一号曾经是美国领事馆的物业。那么1985年金庸用1250万买下来。那么1996年金庸把这栋房子卖给了品质国际的主席李同乐，然后李同乐再卖给了张松桥。那么10月8号早晨7点半，香港 警察接到报警，说有一名菲律宾女佣在山顶道一号的房子里上吊自杀。那么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她已经死亡，那么警方初步调查认定是自杀。在香港房屋里发生非自然死亡事件，这种房子通常叫凶宅，会影响房子的价格。2024年10月山顶道28号的洋房以 10.5 亿港元成交，打破了豪宅交易记录，每平方的价格是12万。按照这个价格计算，山顶道一号的市值可能会有7亿。不过现在它变成了凶宅，那很难卖，这种房子很难卖，在香港很难卖。11，路透社报道，美国数据分析公司Open Brand 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耐用消费品和个人用品的价格指数环比上升了 0.58%， 升幅高于8月份的 0.45%。 Open Brand 的调查涵盖了40万种商品的价格，包括促销，包括供求的情况，它的数据反映美国通胀正在上升。报告指出，受川普政府8月份取消800美元小额包裹免税政策的影响，9月份通讯器材、个人护理和娱乐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那么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原定10月16号公布的9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停止发布，投资者现在正在积极寻找其他的民间数据，用来判断美国通胀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马上美联储又要议息。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从金正恩到诺贝尔奖，文明和野蛮的分野。今天德国之声的封面故事，德国之声网站的封面故事的题目叫朋友在一起，敌人要紧张了。副题是朝鲜阅兵式背后的全球博弈，作者叫 Martin Fritz。文章说，平壤将会在星期五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庆祝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文章说，星期五的晚上，朝鲜首都平壤将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几万军人列队穿过市中心，展示各类先进的武器装备，庆祝金正恩为总书记的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 中国总理李强和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将会同金正恩一道出现在主席台上。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写道，朋友们在一起，敌人又要紧张了。文章说，阅兵式也是为了彰显金正恩日益增长的权势。14年前金正恩接替父亲金正日，开始对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实行独裁统治。金正恩的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牢固，他也从来没有过如此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今年9月，金正恩在北京阅兵式上第一次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并肩亮相。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道，金正恩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者们站到了同一高度，这一战略同盟被如此高调的对外展示，这是前所未有的。文章分析金正恩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建立他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包括发展和拥有核武器。文章说，朝鲜政权到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今年7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平壤，他对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的计划莫斯科是尊重和理解的。那么中国本来是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但已经很久不再提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主张。那么现在朝鲜最大的期望是美国总统川普也能放弃禁核立场。文章指出，为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而举行的阅兵式，实际上也是为金正恩举行的一场庆典。金正恩为劳动党这一权力工具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根据他个人的意愿对该党进行了改造。还有一些其他内容我就不念了，大体上就是一篇这样的封面故事。那么作者对独裁者的权力由衷的赞叹和倾慕，这不是态度，这是立场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啊。我来自专制的国家，我知道这些专制权力意味着什么。金正恩的威风意味着朝鲜人民就像蝼蚁一样低贱，一文不值啊。这些独裁者看上去很英武，但其实他们是建立在谎言和虚伪上的。躲在下水道的卡扎菲和从地洞里往上爬的萨达姆都向世人展示了独裁者弱爆了的本质。别的不说，就实力而言，金正恩还不如卡扎菲和萨达姆。金正恩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混混和寄生虫啊。金正恩这种家庭作坊式的专制王朝其实就是一种拼凤人生，他是靠察言观色和拍马逢迎来混迹江湖。朝鲜人的性命是他的献祭和他的礼物啊。金正恩的政权，他的存在不是地缘政治奇迹，他是人类社会的耻辱，他是社会正义普遍性原则的背叛啊。问题是专制政权的性命到底是什么？我们后来发现，所有专制政权的性命就是谎言。最近诺贝尔奖陆续公布啊，正好把人类社会的文明和野蛮展示得无比透彻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一个传统啊，就是谁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位教授就有一个专用的车位啊。那么今年随着诺贝尔奖陆续公布，据说伯克利的专用车位不够分了啊。那么今天我在推特上看见有人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振聋发聩啊。帖子说，为什么今年中国又没有拿到诺贝尔奖？答：科学要的是真的。这就是诺贝尔奖的本质，他要的是真的科学啊，来真的中共就不行了啊。习近平是金正恩的老大哥啊，中共是劳动党的盟友，他们的相貌各异，但本质相同。 中共呢可以用高铁来证明中国的高速发展，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中国的高铁每年要赔多少钱，建高铁有多少老百姓的房屋被强拆，他也不会告诉你高铁里面的技术设备有多少是偷的，有多少是骗的啊。中共可以用宏伟的广场和雄奇的建筑来证明中国的财力和强盛，但是他也不会告诉你这些雄奇的建筑物完全是空的，根本没有人使用，他们不安全，他们有防火，他们有偷工减料啊。中共可以用大规模新建这个航空母舰和军舰，也可以建造各种战机和导弹，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些武器装备到底能不能用，他们有多少战力，这些武器装备背后有多少贪污和弄虚作假啊。中共不断的花钱搞这些把戏来忽悠全世界，但是诺贝尔奖不行啊，诺贝尔奖必须是真的，是硬碰硬的真的啊。中共可以用 KPI 来搞定大学排名，也可以搞定这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也可以搞定那些政客，但是他就是搞不定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的科学要的是真的，中共没有真的，他只有假货啊。那这真假之间就是文明和野蛮的分野。微信公众号叫绿霞普法，10月9号发表了作者张启玉的文章，题目叫看着别人获奖心里特别难受啊。文章说2025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日本人北川靖，英国籍澳大利亚人理查德罗布森和约旦籍美国人奥马尔亚吉三位教授。获奖理由是用于开发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啊。那有家特别权威的媒体报道，总共特别媒体在报道就是新华社啊，总共用了20多个字，但是对于关键信息只有8个字，3人获奖平分奖金，没有别的，没有名字也没有国家，只有满满的铜臭味，这就是中国媒体的视角啊。那么这次诺贝尔化学奖有日本人，这让很多五毛和粉红不舒服啊。世纪初日本出台了科技发展计划，要在50年内获得30个诺贝尔奖。当时中国国内极尽嘲讽之能事啊，时至今日日本只用了24年就实现了这个目标。也就在10年前，中国有个教授恬不知耻地宣称10年后中国获得诺贝尔奖是家常便饭。10年过去了，诺贝尔奖还只是梦而已。而教授们在羡慕嫉妒恨的同时，却在酒桌上对领导展示着阿谀奉承的丑态。他们的地位和身份与知识无关，他们来自权力者的欣赏。文章说，我们必须拥抱世界文明。如果我们的敌人是文明国家，那我们是什么国家啊？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其实有三位中国公民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分别是刘晓波，他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屠呦呦在2015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三位中国公民获得诺贝尔奖实至名归，他们同时向全世界展示了为什么中共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刘晓波的名字在中国被禁止，刘晓波在中国不可以言说，这是中国政治黑暗的表现啊。莫言在中国被骂成了狗，这件事情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悲惨处境。屠呦呦到现在连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提名都得不到，它说明中国的科研体制多么的虚妄。这就像金正恩永远不能够成为朝鲜真正的领袖那样，中共也不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就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水火不容啊。 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些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啊，今天怎么这么少？我们今天讲的有点讲的少嘛哈。观点，先军政治最关键，通过优待军人和他的家属，笼络人心，然后就可以通过这部分人控制和愚弄底层人民。金家站在前台，身后是深深绑定一起的先军政治的利益团集团。其实金正已经放弃了先军政治啊，放弃先军政治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崩溃。如果他继续先军政治的话，朝鲜可能他整个经济会崩溃。所以实际上朝鲜已经开始改变了他的整体的战略啊，他跟原来有点不一样啊。提问，我很好奇，做核武器需要离心机跟浓缩铀，还有稳定的大量发电。问题是几台设备技术维护人员什么研究人员，朝鲜从哪里来的？我们对朝鲜还是不了解啊，就像我们对伊朗也不了解一样。其实朝鲜也好，伊朗也好，这是个国家，这个国家超出我们想象，我们对它太不了解啊。你比如说伊朗，很多人觉得伊朗感觉像一个叫什么？这有点像以前改革开放以前西方对中国的情况，所以我们对他不了解，就会产生很多误解啊。其实朝鲜他也有很多，他们早年已经做了很多的铺垫，这个铺垫不是一两年的，是以十年为单位的铺垫。朝鲜获得核武器的战略应该有至少有两代人的努力，至少通过了两代人。所以这件事情你说从哪里来的，我这么告诉你，我没法回答你啊。他一直就有，他已经经营了两代人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但是他们已经搞了很长时间。观点，一个打不开诺贝尔奖网站的国家怎么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啊？对，是这样。观点，中国的科学发展线路根本不是为诺贝尔奖制定的。中国的方针就是从外面偷抄袭，然后再生产出跟你相同的产品，再以低廉的价格让你无路可走，别人升级之后然后继续再偷再抄袭，再让你无路可走。观点，整个社会是官本位，任何科研机构都是党领导，根本就不是科学体系。你想一下，很简单的道理，你想一下。今天有个网友跟我说起这件事情，就是屠呦呦为什么他们就不理解，屠呦呦为什么不给他一个院士呢？别拿了诺贝尔奖，你怎么意思也得意思一下。为什么不给他？你怎么也得意思一下，对吗？你这至少是一个国家的脸面嘛。你不知道一个院士后面有多少利益，那每个院士的岗位都有多少人盯着这些利益。你以为他仅仅是个荣誉称号吗？不是的，那是整个体系啊，那是整个体系，叫吃整个体系的啊。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最近几次，一个是大家还记得那个叫什么协和医学院嘛，啊，你通过那件事你就知道，其实中国的这些内部人已经把这些利益全部吃透了，啊，全部把这些利益吃透了。为什么没有科学？为什么没有科研成果？没有科研的成果的原因很简单，他不需要啊，位置已经占到了， 项目已经拿到了，钱已经装到口袋里了，他搞什么科研？他根本不会搞科研。中国拿到这些项目，拿到这些位置，不是因为你搞科研，是因为你有这些关系。你获得这些学位，你获得这些岗位，不是因为你有能力，是因为你有关系。这是就像屠呦呦，屠呦呦肯定不会给他院士，给他院士为什么给不给他院士？他没有关系啊，他不是圈里的人，怎么会？他只是外面的人，他不是那个权力体系的人，怎么会给他院士？不会给他的啊。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拿不到诺贝尔奖，拿不到诺贝尔奖不是因为看不上他，是他没有东西出来。他为什么没有东西出来？每年中国，你看西方一说到中国的科研经费，哇，一个个脸色都不好看，为啥？觉得中国那么多科研经费不得了，那这怎么得了？你想想看，中国的科技得多发达，他们不知道这些钱拿去干什么了，那拿去装到口袋里了，那都是利益，养了一堆的人。中国有这些科研经费，但是这些科研经费并没用到科研上，所以西方对中国的这些，当然我知道他们把这些东西夸大是为了他们自己拿经费啊。观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其他国家都是珍宝，唯独在强国是一坨屎。其实这三个人获得的诺贝尔奖非常有代表性，一个是政治啊，一个是科学，还有一个是人文。中国人其实拿到了这三个领域的诺贝尔奖，但是你通过这三个人拿到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遭遇，你就知道中国的这个国家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提问：好像没有听过中国把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奖蹭成是中国人。请问王老师，是因为他当过台湾的中研院的院长，中共不敢宣传吗？当然啊，当然他不搞说，他不好说呀，他怎么说？他怎么说？李远哲怎么？李远哲这蹭不到，他不会蹭李远，那风险太大了。观点：中共及其教育体系本身不具备辨识诺贝尔奖及基础研究价值的能力。啥意思？没看懂。即便这类研究诞生于中国境内，也会被弃如敝履。等到外国这类基础研究获奖后，中共才开始承认它的价值，并试图以各种手段去偷，非常可笑。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体系对基础研究的轻视，正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它不是轻视基础研究，它根本不研究，它的重点是不研究。它要研究，他不研究基础研究，他至少研究别的研究嘛？没有啊，他啥都没研究，他只是把钱装到口袋里去玩去了啊，理解吗？你去看一下中国的科研机构，你去看一下中国的大学，这些人都在干什么，你就知道这是不可能有科研成果出来的呀。你看看为什么中国的那些教授，中国那些院长把中国的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当免费劳动力来用，为啥？因为他不想干，就交给这些学生来干。你以为那些科研项目谁在干？都是学生在干。你去大学去问问看，你去科研机构给你问问看，都是这样的，哪有什么研究啊。但你说中国完全没有也没有，也不是。中国这些年引进了很多人才，从西方的大学科研机构里面引进了很多人才，现在就让他们去搞。中国，但是这些人是进入不了圈子里体制内的，这些人是外人，没有用。其实这件事情，所以说中共要的不是成果，中共要的是什么？中共的要的是我有这个东西，我能够堵你的嘴就行了啊。 观点联合国要是创立一个科技狠活的奖，估计所有的项目都得中国被中国包揽。嗯，观点，中国的任何科研工作者最需要学的一件事情是如何站起来给领导敬酒。对，没错，这样的环境很难出诺奖。观点，补充前几天中国是近代才落后的观点，我认为东方国家就一直没有赢过。学生时期念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所有的单位符号各式定则，有任何一个用东方名字命名的吗？答案是没有，全部是西方数理学家，至于内容全是西方世界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就发明或者发现的东西，而中国到现在还在用啊。所以中国是近代才落后的吗？就学生时代的课本来看，其实是一路输到底。这件事情怎么说呢？中共把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重新写了一遍。那么重新写一遍是啥意思？其实重新编了一遍，按照他的逻辑，按照他的理论，按照他想描述的样子重新写了一遍。所以全是谎言，全是谎言。在这个虚构的世界当中，你可以看到所谓的文化自信就在里面啊，就在里面。所以怎么说呢，我们要想办法系统的推翻这些谎言啊，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啊，这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源自于我们对我们来的历史的认识，因为我们来的历史的认知啊，决定了我们用什么立场，用什么角度去看待我们现实的世界，这个非常重要啊。观点，这事儿可以比照足球来看，这边天天想弯道超车、投机取巧，上面琢磨歪招，下面琢磨着搞钱，上了大喇叭天天喊遥遥领先，见到真章永远一地鸡毛。所以中国最喜欢吹嘘的是什么？武器装备啊，武器装备吹得天下无敌。为啥？因为你看不到，没办法验证。你看中国从来不吹他的电脑多厉害，从来不吹他的那些东西有多厉害，为啥？很容易比较，你手机一吹你就马上拆开了一看就知道是啥情况。这些东西你有没有见过中国吹牛说中国电饭锅有多厉害？没有，没人吹这些。为啥？马上就能比较出来呀，就是个道理。这个飞机大炮怎么吹都没关系，只要不打仗你就不知道它到底是咋回事啊。就所以我经常讲，其实呢中国足球队并没有那么差。为什么大家觉得他很差？因为他见真章啊，他出去踢球啊，一踢一输大家就说他差。我以前讲过一个理论，中国其实足球队，中国各行各业跟中国足球差不多，只是他没有拉出来跟别人比赛。你要是真的跟别人比赛，你可能还不如中国足球队呢。所以各行各业的情况其实差不多。中国靠的是什么？中国靠的是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便宜。便宜是怎么来的？便宜就是低人权优势，压榨中国的劳工，这是第一个。第一个便宜。第二个是什么？量大，又便宜又量大，你占领市场。但是老百姓吃苦啊，老百姓就吃苦啊。观点，中国院士至少花一半的精力心神在政治斗争，所有的数据研究都要遵循党的指导。物化领域我不敢说，数学和生物领域1000年都拿不到诺贝尔奖。对啊，就是你稍微的了解一下中国的科研体制，你就大概知道咋回事啊。 观点墙内粉红酸诺贝尔奖的时候，会说诺贝尔奖受西方控制，没有含金量。我告诉他们，诺贝尔奖的含金量在于接受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与诺贝尔奖相互证明、相互成就。与之相反的就是中国搞的一个孔子奖，一个孔子和平奖发给了穆家贝、洪森、普京，结果人家还不要，直接拒绝领奖，最后2018年停办，这才是毫无含金量的奖。这都不用跟他反驳，我觉得直接拉黑就够了啊。观点：中国的学术界、科研界的生态，学阀忙着垄断位置，学者们忙着评上院士，学生们忙着考研考博，关于学术的东西只是在原有的学术观点基础上雕花和加减。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大性骚扰污蔑女生女主的毕业论文的名称，就能些许感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环境氛围。没有任何人能会为新的领域去花时间和试错，功利主义盛行的中国，创新这种东西在他们的字典里边几乎不存在。科研上鼓励创新新发现的诺贝尔奖就注定没有中国的份。那你要讲这些我就不好讲，有些东西我真的不好讲啊，因为中国的学校非常封闭，中国的学校非常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很封闭，整个系统封闭。大家知道封闭的环境之下是什么？封闭的环境之下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啊，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当你封闭的时候，你这里面就是讲的不好听，如果这个领导是个混蛋，那这里面就是乌烟瘴气。那你想一下，中国社会好人当领导的可能性有多少？很小吧？为啥？因为你当上那个领导要靠什么？要靠关系，要送礼，要送钱，要拍马屁，要逢迎。你是好人你会做到吗？做不到啊。所以实际上你就知道一些一个一个封闭的系统当中它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还搞科研，我觉得很难去就我们公开讲得太透啊。情况30年前，中国某机构做一个和军事有关项目的实验，我是技术方的负责人，做该实验每条曲线花费约1000人民币，包给乙方做，本来做20-30条曲线就够了，但是领导叫我们编实验计划，编出1300多条，20-30条就够了，编出1300多条。实验之后，那些曲线根本没有人看。这骗科研经费的方法多了去了啊，骗科研经费的方法多了去了，编实验又没人看。那你还没看那些，这是理工科的，理工科藏得比较深啊，因为隔行如隔山，很多人不知道。人文科学就更好笑，你用习近平思想去搜这个论文库，你试试看，你看搜出多少来，吓死你去！你加各种各样的关键词去搜，你看一下，那荒唐到什么地步？人文科学荒唐到什么地步？我那天看在推特看的一个什么，这个《易经》讲用习近平新时代什么什么社会主义思想去分析《易经》，你说你觉得荒唐吗？这是中国发生的事情，一样，科研经费几十万，科研经费一样。所以西方，我经常觉得西方把中国科研经费当做中国 中国科研能力的一种描述，我认为就是他们骗西方骗经费的一种方式，包括美军不断的讲解放军多么多么厉害啊，解放军的军舰像下饺子一样多么多么厉害，也是美国军方骗经费的一种方式啊。你想一下，那么多军舰，军舰不是自己开的呀，军舰是有舰长带领着这个水手在开的呀。你说有那么多军舰，人呢谁来指挥？打仗那不是别的呀，那不仅仅是运输的问题，那是打仗。观点从学校教育开始，就是各种服从驯化，这样流水线出来的人很难有科学创新。你看看学校你就知道，学校里面就是训练。其实中国的教育从小学，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其实跟教育都关系不大。教育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教育首先你得教啊，中国哪有教？中国的整个学生时代，中国的学生时代 90% 在训练，在练习，只有 10% 的教育。 10% 的教育就是在课堂上照本宣科，然后就是自己练习练习训练练习，重复重复重复再重复，仅此而已。这跟教育有关系吗？跟教育有关系，但是关联不大，关联不大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的别墅最后的结局是啥？啥意思？中国的别墅啥意思？70年后拆除还是就是它的土地使用年限是吧？土地使用年限不好说，那就看那个时候共产党需要啥。因为这不仅仅是别墅啊，其实中国的房地产70年权限，现在基本上都是70年，以前还有50年的，以前有50年年限的使用权。那就共产党就搞了一个下了一个套，下了一个50年后的套或者70年后的套。这个套呢过了70年，那就看共产党需要什么，你就把什么东西给他。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房地产没有持有的条件。为啥？因为你有不确定性，对吧？你现在很多已经50年，你比如说我原来住的那华侨城好像就是50年的，好像就是50年产使用权的。那50年快到了呀，还有几十，还有20-30年就快到了呀。你现在怎么买？你的房子未来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你那个时候真的看共产党缺啥，那他要啥你不得给他，你不给他他怎么办？你的房子收回，土地收回怎么办？所以实际上你说的这个问题是70年后拆除还是维护的问题。这里面有巨大的风险啊，巨大的风险啊。其实中共设这个套呢，老实讲呢并不明智，但是很本质，就它很能反映中共的本质。中共的本质是啥？中共本质是抢东西，抢钱。它从诞生的那天开始，它的本质就是抢钱抢东西。它其实留个这个套就是为了给自己抢钱用，抢钱用的。但是抢钱对它并不利，为啥？因为它最终会影响它的土地价格。因为你土地价格跟你使用年限是有关联的。如果你房价上不去的话，你土地价格卖不出价。共产党可能知道这个，但是他还是得下个套，这是习惯了，他习惯了抢东西，不抢他不难受啊。观点，西方奠基真的是希腊的思考碰撞创造出来的，西方也一直秉持着这种方式，一个理论要接受各种挑战才能成为真理。是的，是的啊。 观点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心得。中国人做事三自觉，短平快，所有的事情都适用。这种缺乏安全感和远见的态度互为表里，造就了中国不会有造福 群体的幸福能力。短平快的做事方式是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长远获利。为什么没有办法长远获利？是因为政府，因为当权者或者是主政的人，他随时会改变，他随时今天有个想法，明天一个想法，他就变了。那变了你做事情你能做长远做不长远？我们那天看那个江门新会杀蚊子就把别人树给砍了。你想看，灭蚊可以把你的树砍掉，你想想这个政权的特征是啥，对吗？所以你看中国就没有树呀。为什么没有树？他没事他就砍树。今天这个领导一不高兴，把这个区的树给砍了。南京原来那个南京市委书记把那个南京的那个梧桐树给砍了。就是你时不常会碰见这样的。所以中国的城市没几个，你在中国的城市看不到大树。为啥？长不大。长不大，长了没多大，要么就给你挪走了，要么就给你砍了。不就这个天？为什么砍树？种树要花钱，花钱就能贪污，就是这样。深圳有一条路叫深南大道，深南大道是深圳最重要的一条主干道，也是深圳市政府市委市政府招待领导的一条，让领导看深圳就走这条路。那这条路一两年就把这个景观树换一遍景观树啊，换这景观树，那100块钱一棵的树，它能卖出2-3千块钱来，那就中间不就是贪污，就是贪污。那个深南大道1公里的这个绿化得多少钱？不得了的钱啊！这就是共产党就干这种事情。所以你说你怎么可能长远？这么长长长那树都长不大，你长远啥？他不就短平快吗？他只能短平快，他没有其他的方式。他赶紧做，赶紧收益，赶紧装口袋里。一会儿换个人又变了啊！观点，我从小就在学习体会文章的中心思想，这真的是荒唐。100个人有100个哈姆雷特，怎么可能有标准答案？这就是泯灭人性和思想。没有他，我就说教育是什么？教育你要启发，教育是帮助你建立联系。建立什么联系？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建立思维的方式。训练的不是你对某一个知识点的认识，训练的是你思维的方式。掌握这种思维的方式，你才能更好的学习。但中国有吗？没有。中国的教育不是这样。中国教育就是让你掌握知识点，然后不断的练习。那是教育吗？那不是教育。那只是教育的一个非常薄弱的部分。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很多人对中国的基础教育很有信心。很有信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教育水平高，是让你不断的重复训练，重复练习，重复练习，傻瓜都会变成很厉害的人。但是没有意义，那个没有意义，对你的成长没有帮助，对你的发展没有帮助，对你未来面对这个世界没有帮助，这种训练是没有用的啊！为什么？因为互联网时代你根本不用背那些东西，你不需要背，你要掌握这个知识点就够了。你不需要把它变成滚瓜烂熟啊，你只要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它就够了，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干别的事情啊。观点，身为28岁的年轻人，中国现在的问题很大部分是因为政府为了政绩把年轻人压榨到了极致，用不公平的劳动仲裁偏向性和 KPI 鞭挞年轻人， 这种杀鸡取卵的短视政策也就解释了中国2022年以后不正常的剧烈结婚率和生育率下跌的速度。当看到压榨年轻人的政策后果后，政府依旧头痛医头，用结婚冷静期或者是禁止躺平这类漠视和反人类的政策来继续压制，也使得年轻人更加绝望，形成死亡螺旋。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中共没有料到年轻人看把问题看得这么透。你看年轻人看得多透，他觉得用原来的模式能够继续有效的运转，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你可以看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对现实的现状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和中国的老一辈完全不一样。所以实际上中共的危机比他们想象的来得大。为什么？因为他的把戏不管用了，没说服力了。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明白，但是很多人看明白。但你很多人看明白，他不是他一个人就看明白，他看明白他周围人都会明白，理解吗？观点：中国教育体系的教材塞满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宣传，这跟文革时代一模一样啊。我们那个时代倒没有，现在又恢复到文革时代了。这样除了教学生顺从领袖以外没有别的效果，那不一定，那不一定管用，效率很低啊。中共好的不学，这种邪恶邪教式的洗脑倒是学了十成十。这就是中共自己的，不是邪教的，中共就是邪教，他自己就是这样。你文革，你看文革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啊。观点：中国的教育的目的是教鱼，蠢是教出来的，傻是生出来的，让每一个孩子成为行走的 U 盘，才能成为一个对政权安全的个体。孩子是不是人不重要，政权安不安全才是重要。所谓的教育只能服从于政权安全的建设，这个话没错。你看习近平在几次施政课上的讲话，你就知道共产党，那就是共产党的想法啊。习近平直言不讳的讲出来，就是你的孩子要为我服务啊，要为我的政治服务，你要成为我的政治需要的人物，要为我的政治服务，这就是他的想法。那你把教育，你把孩子交给他，那不傻了吗？所以教育怎么说呢，我觉得科技教育科技科研科研机构教育，其实这是一条线上的。教育其实是一个文化的集大，教育机构其实是个文化集大成者啊。那它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堡垒啊。如果学校出问题了，那大部分层面都会出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